很高兴我们每一次在这里来分享神的话，我相信神要透过这些话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带给我们清楚的一些的指导。特别我盼望我们每一次在这里来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带着祷告的心，也真是渴望神向我们说明他自己的心意，怎么样子可以把神的话实际的应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特别当我们谈到有关家庭，有关怎么样子教导孩子这一个主题，在整个圣经的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虽然很多的经文里面可能并没有那么明显让我们去注意到，但是我们归纳出来，我们发现其实神的心意是在家庭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要谈到怎么样子在家庭里面举行家庭崇拜。在世界上面谈到有关教导孩子有关的家庭的问题，很多的书籍里面都会谈到一些技巧性的问题。可是今天我们身为基督徒，有一件事情是我们与这些不信主的人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也就是说身为基督徒，我们相信基督是我们的家庭的主。所以在很多的家庭里面都在客厅上面墙壁贴着或者挂着一个匾额，上面写着说基督是我家之主。可是基督是我家之主并不是一个口号，它事实上是需要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带领我们的家人，带领我们的儿女一同借着建立家庭的崇拜，把儿女们从小就建立起他们真正的认为基督就是我们人生的主。所以什么叫做家庭崇拜呢？家庭崇拜又称为家庭祭坛。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亚伯拉罕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就建立起家庭的祭坛，他用祭坛来表明他跟神相会交通的地方。所以亚伯拉罕因着他每到一个地方就建立祭坛，因此身为属灵的家长、属灵的祭司，亚伯拉罕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也深深的影响带领他的家人。我们看见在创世纪18章19节里面就可以很明显的看见亚伯拉罕他在属灵上面是带领整个家庭的。不仅仅是伯拉罕，我们看见圣经上面雅各、以撒这些属灵的领袖、神的仆人、使女，圣经上所记载的这些的家长，他们都让我们看见他们是敬畏神，并且他们带领全家认识神，以神为他们的中心。其实家庭崇拜就是指的一个在基督化的家庭当中一家人在一起敬拜神的时刻。这一个一家聚在一起敬拜神的时刻是非常的重要的。在旧约神吩咐以色列人，也让他们看见在生命记6章5到9节这样子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今日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所以神吩咐以色列人不单单是自己要尽心尽性的爱神， 也吩咐以色列人要遵守神的话语，并且他告诉我们这些做父母亲的要把神的话殷勤的教导我们的儿女，无论是在家里面，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要来谈论神的话。这一段经文就让我们看见，做父母亲的把孩子从小在家庭的里面带领他们，教导他们，时时刻刻把神的原则告诉他们，使他们能够建立起是一个以神为中心，常常以神的话为他们行事为人的标准，这样子的一个家庭就是神所要的家庭。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家庭不是单单靠着我们怎么样子用一些的技巧或者方法来教导我们孩子可以做得到的，要能够达到建立这样子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家庭，我们就必须要把家庭崇拜，也就是所谓的家庭祭坛建立起来。特别在近些年来，我们看见社会越来越大的在冲击着家庭，许多的家庭已经是常常被魔鬼破坏的体无完肤了，许多的甚至包括基督教的一些的家庭，小孩子们可能小的时候还跟着父母亲上教堂，但是长大之后一离开了家，出去工作上学，就失去了他的信仰。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去调查研究，我们发现其实很多基督徒的父母亲，我们需要负这个责任的，因为我们常常把教导孩子灵命的事情交给教会，交给主日学的老师，交给教会的牧师，但是我们却忽略掉身为做父母亲的，神其实也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我们是家庭属灵的祭司。特别是做父亲的，当我们谈到家庭崇拜的时候，对于做父亲的，我们更要记得神设立做父亲的是家里面属灵的祭司。不管是亚伯拉罕、雅各，我们看到了新约使徒行传第十章一到二节，记载到哥尼流，哥尼流他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因着他的敬畏神，所以他也把全家都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做父亲的有责任要带领全家来举行家庭礼拜。当然今天有很多的家庭可能没有父亲，或许是因为父亲过世了，或许是因为夫妻离婚，很多的单亲的家庭是单亲的母亲带着孩子，那么这个时候做母亲的就义不容辞，就要担负起做祭司的责任，带领儿女一起来敬畏神，建立家庭崇拜。如果做父亲的起来承担这个责任，要来带领全家认识神，敬畏神，那么做母亲的很重要的要来支持跟辅助父亲。有些时候我们常常发现，可能是做父亲的没有担负起这个属灵祭司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发现是因为做母亲的成为做父亲的拦阻。所以做母亲的要学习怎么样子来支持自己的丈夫，在特别当弟兄愿意起来承担这个属灵的责任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做母亲的好像比较在属灵上面比较追求比较强一点，就很自然的想要变成来带领。可是在这里我特别建议，特别鼓励做姐妹的，如果弟兄他愿意起来做这个属灵的带领，要鼓励他，并且要帮助他，成全他，让他感觉他是在做属灵的带领。你可以帮他把家庭的一些崇拜的资料或者一些的做法 甚至帮他安排好，召集好人，让做父亲的起来仍然做这个带领者。那么接下来，既然我们看见家庭崇拜是这么样子重要，是借着这个家庭崇拜可以是让全家人一起建立起彼此的关系，也建立起与神的关系。可能很多人常常会有的一些的问题是，像有的弟兄姐妹会觉得说，哎呀，我们太忙了，没有时间，全家人要聚在一起更是不容易。那也有一个人会觉得说，不知道怎么样子带领这样子的聚会，也不懂得圣经。也有一个人会觉得说，小孩子还小，光是照顾他们也没有体力了。这些很多不同的原因，不同的理由。但是亲爱的家长们，做父母亲的，其实家庭的崇拜并不需要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才可以做这个家庭崇拜。家庭崇拜根据小孩子的年龄，根据每一个家庭的状况，其实我们可以用10分钟、20分钟、半个小时都可以的。通常全家人能够比较聚在一起的是在吃晚饭的时候，所以如果全家人聚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吃饭前，或者是吃饭后，或者有的是连回家吃饭都不容易在一起，那么至少在孩子们上床睡觉以前，父母亲都可以把握这些时间，跟儿女们在一起的时候呢，让他们有短短的时间一起来读经祷告，一起来家庭崇拜。甚至如果因着大家的时间不能够配合，没有办法天天如此，也至少可以在一个礼拜当中抽出一次的机会举行家庭崇拜。总之，家庭崇拜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是需要建立成为一个习惯的。如果我们看见一家人同心合意聚在一起，那样子所带出来的能力是多大，我们就会看见这个对家庭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当孩子们从小在家庭里面建立起这样子的家庭崇拜的时候，他们会非常的得帮助的。我认识有一个家庭，这个家庭他们的父母亲都是传道人，父母亲从小的时候就把孩子们召集起来举行家庭崇拜。因此当孩子们长大之后，他们虽然都已经各自结婚了，但是当他们回想起来，每一次谈起最怀念的时光，就是他们全家人一起家庭崇拜的时候。也因此这样子的影响，孩子们长大各自结婚之后，他们也在自己的家庭里面带领孩子们举行家庭崇拜。那么这一个家庭每一年有一次聚会的时候呢，他们全家聚在一起，也有这样子属灵的分享和交通带导。我们看见如果有更多的家庭能够建立起这样子的家庭聚会、家庭的崇拜，我相信不单单是对我们每一个家庭是很大的帮助，更是因着家庭的复兴要带来教会的复兴，带来神国的复兴。接下来我们就把家庭崇拜到底怎么样子来安排内容，家庭崇拜有哪一些注意的事情，我们就逐项的跟大家来分享。家庭崇拜的内容基本上面，既然我们的中心是要以亲近神、以敬拜神为中心，所以当然少不掉的是有唱诗、读经、祷告这些的内容。可是读经祷告在很多的基督徒印象当中，常常好像把它想成是一个很枯燥乏味的时间。那之所以它枯燥乏味，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胃口 属灵的成熟度也不一样。同样的，如果小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们对于属灵的胃口、属灵的事情，可能不一定能够像大人那样子有这么长时间的注意力，他们也不可能像大人一样一板一眼的坐在那个地方乖乖的听个一个小时的道还能够忍受。很多时候孩子们他们需要一些比较有变化、有活泼或者一些具有创意性的安排内容，他们才能够有这种注意力在神的话语上面能够专心。所以当我们讲到这几个基本的内容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我们怎么样子借着唱诗歌，我们怎么样子借着读经，我们怎么样借着祷告，怎么借着见证分享等等这些的方式，最后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能够帮助我们的全家人在一起能够与神有一个亲密的交通，有亲密的一段时间。所以当我们做父母亲的在安排家庭崇拜节目的时候呢，其实如果孩子稍微大一点了，我们可以让孩子一同来参与讨论，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根据孩子的年龄不同，我们每一个阶段我们也可以有一些的调整，但是基本上面家庭崇拜的这个内容有下面的这一些的大概的项目，我们就具体的把这些项目一步一步的谈。第一个项目，第一个阶段，或许当我们全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有一点安静默祷的时间，当然这个不需要很久的时间。接着我们可以一起来唱诗歌，或者有的教会习惯有所谓的破冰。什么叫破冰呢？就是透过一些轻松的话题或者一些游戏，能够帮助一家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好像破除彼此那种冷漠，或者对聚会好像还有一种拘束的感觉，这个叫破冰。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全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正式的聚会开始之前，我们可以分享一个主题，或者说请每一个人就简单的分享一下，说你这一个礼拜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或者全家人可以在一起一个帮一个来做按摩，因为一天的疲惫可能帮他们做做一些的简单的按摩，透过这些来把这个气氛建立起一个非常合适的气氛。然后呢，接着我们就可以开始唱诗歌。唱诗歌呢，如果家里面的人有会弹奏乐器的，钢琴啊、小提琴啊，或者是吉他啦等等，那么就可以请这些会弹乐器的人伴奏。如果都没有人可以伴奏，那么我们就清唱也可以。那么这个唱诗的时间，假设我们以30分钟的这个家庭崇拜来安排的话，那么我们唱诗可以有个5分钟或者是10分钟的时间。这特别是当我们唱诗的时候，要选择孩子们能够一起唱的，那么所以全家人都一起可以借着唱诗歌学习怎么样子敬拜神。那么当我们唱诗敬拜完了之后呢，接着我们可以读经或者是默想经文的分享、话语的分享。那么这一段可以由做父亲的来讲一段圣经讲解给大家听，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经文能够带入到生活的应用，而不是只是好像是很枯燥的，或者是照本宣科把经文念完就算了，让每一个家人感觉到这些经文是跟他们有关系的。所以带领的人可以把这个经节讲解之后呢，然后请大家有点时间默想，或者是这个一起的讨论，或者有一些的问题，大家一起借着这些的问题彼此分享。那么当大家分享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是问说，这样子的经文我得着什么，我可以从这个当中 有领受什么，学习什么。有的时候小孩子可能小的时候他也不一定懂得这些经文，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少年的或者是儿童所用的这些的经文，这种圣经故事，那么把它练一篇出来，让孩子们从小就听父母亲讲这些的圣经的故事，熟悉圣经的这一些的人物。那透过这样子这一段时间，主要的目的就是把神的话语透过不同的方式能够让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分享的时间，有时候可以用一些属灵伟人的传记，譬如说戴德生传啊、天路历程啊等等，这些让这些属灵的人物他们的故事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家庭崇拜当中来帮助孩子们从小学习有一些属灵伟人的榜样。当这些话语的分享、人物的分享、属灵的一些的分享结束之后呢，我们接着就可以有一些家庭的彼此分担或者是代祷的时间。这时候每一个人可以简单的分享他自己需要代祷的事情，或者有什么感恩的事情，或者说最近有没有哪一些事情他看到或者感受到的，可以把它分享出来。那么最后全家人就彼此一起来按手彼此祝福祷告，或者是说全家人可以一起拉起手来为旁边的人来做祝福的祷告。当我们用这些方式，这是大概的一些的内容，在家庭的崇拜当中我们可以这样做。总之家庭崇拜是关系我们全家人与神的关系，同时也影响到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把它当作是教导孩子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才会真正的坚持去建立起这个习惯。当我们建立好这个习惯，我们就会发现神的祝福就会在我们的家中。有一位弟兄，他们全家聚在一起建立这个家庭崇拜，曾经失败过很多次，但是后来他们明白到建立家庭崇拜的重要性，所以做父亲的就坚持每一天早上自己夫妻两个人灵修完了之后呢，就带领家人一起来举行家庭崇拜。他们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经过了半年之后建立起这个家庭崇拜。现在小孩子从中学、高中一直到大学，就养成了很好的习惯，自己也懂得怎么样子来与耶稣同行。所以造成一个结果，就是孩子们他们离开家之后，父母亲很放心，因为孩子们自己懂得怎么样子来亲近神。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家庭也因着做父母亲带领孩子们从小建立家庭崇拜，以至于这个家就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化属神的家庭。接下来我们就把今天的信息简单的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谈到的主题是家庭崇拜。什么是家庭崇拜呢？家庭崇拜又有人称它叫做家庭祭坛，也就是全家人聚在一起敬拜神的时间。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举行家庭崇拜呢？因为我们从圣经上来看，生命记第六章六到九节告诉我们，神吩咐做父母亲的要把神的话教导儿女，这是神的命令。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十五节也告诉我们，约书亚说他要以侍奉神为他们全家的目的。那么 因此家庭崇拜是这么样重要。我们看见怎么样子来举行家庭崇拜呢？基本上有几项的内容。第一个是默祷或者是破冰，第二是唱诗敬拜，第三就是话语，神的话的分享，或者是一些属灵书籍的属灵人物的分享，第四就是彼此祝福，彼此分享的时间。那当然在这一些的项目当中可以有一些弹性的变化。在每一天的时间当中，我们可以用在吃饭以前或者吃饭后来举行家庭崇拜，也可以在每一个礼拜当中找一次大家都合适的时间来举行家庭崇拜。求主帮助我们坚持看重家庭的崇拜，以至于我们能够建立好全家人跟神的关系。